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来聆听神的话语。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把人放在了一个群体当中哈，所以我们有教会啊，我们也有各种的团体啊，人的团体哈，啊，我们也经常会去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啊、我们的一些同事的家里面去做客，是不是？啊，当我们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哈，如果今天你到了这一户人家哈，然后呢可能他家里面的条件不是太好哈，可能在家里面呢使用的一些器具是有一些的老旧，甚至有些的残破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说，哎，这个桌子太破了，你应该把它扔掉。然后呢，你不仅仅这样说，你还真的站起来把这桌子扛起来，就冲出他们的家门，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你想象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位主人会怎么样？这位主人会想，到底这个家是你的还是我的，是不是？好，今天我们要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21章12到17节啊。当耶稣跑到圣殿里面，把那些兑换银子的做买卖的人赶走，把他们的东西都扔掉了。如果这个地方是有人管的哈，是有其他的人来负责来管理的话，这些人会有什么想法？但是今天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做？圣殿的话我们会来看哈，圣殿是谁的殿？是以色列人的殿吗？是神的殿，对不对？所以耶稣那位弥赛亚那位神的儿子，他跑到自己的殿中哈，把这些不应该有的事情把它驱逐哈，把这些人驱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不对？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会在这段经文当中再仔细来思想马太到底要再讲什么哈。这个有关洁净圣殿的经文，其实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当然不同的解经家对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可能是一次的耶稣只有一次跑到圣殿里面去洁净圣殿也有的解经家认为约翰福音是一次，另外三本福音是一次，有两次不管怎样，我们的关注的重点是耶稣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他这样做以后，又别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21章12到17节哈，请。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刚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心里火热，我们愿意为你付出我们的所有。但是渐渐的，我们却陷在了那些的外在的仪式和外在的规条当中，我们却忘了你是那位看人内心的神。所以神啊，真的，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唯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唯有学习效法 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才是真正的来敬拜你，我们才是真正的讨你喜悦。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这时间来改变我们，求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不但聆听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也能够按照你的真理去生活，去爱这世上的人，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大概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洁净圣殿，这个部分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看吧，耶稣做了什么。当然你会发觉马太福音里面其实引用了一些旧约的经文来描述耶稣所做的事，耶稣所做的事。第二个部分就是第十四节讲到的医治病人，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诧异，或者你觉得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之前耶稣也经常医治病人，对不对啊？那他到了圣殿当中医治病人很正常啊。但是我们要特别，或者说我们要仔细的思想，这里在讲到这个医治病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说马太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当耶稣推倒了、赶出了那些买卖人，他医治了那个店里面的病人以后。你会发觉有两种不同的对这件事的反应，一个是小孩子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就高声喊着说什么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还有一群是什么祭司和文士，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很恼怒，是不是很恼怒。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那当我们来看这段圣经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来思想一下圣殿之于以色列人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怎样的一种存在。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在神面前需要做的事，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祭祀，对不对他们需要献祭你去读摩西五经的立位记里面就会看到，立位记的一开始的几章里面就是在讲到各种祭的献法，怎么样去献，为什么要去献然后呢再讲到说在献这各种祭的时候祭司要做什么事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敬拜的中心好像都在什么，都在这个圣殿里面，是不是以色列的君王他是掌管以色列人的整个的国度的日常的这些事物但是整个以色列人的敬拜的中心都在圣殿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圣殿是谁造的，是所罗门造的，对不对也就是那个南国犹大的第二位王所罗门所造的那在所罗门之前是什么，会幕你去读那个摩西五经里面就会发觉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走走停停，对不对当他们起行的时候，当他们扎营的时候，什么是在他们最中心的这个位置，就是会幕所以呢当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这个会幕就迁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示罗你去读撒母耳记那个士师以利以利就坐在那个示罗的会幕的那里拜命你耶和华的事撒母耳也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所以呢在圣殿被造以前整个以色列人敬拜的一个中心核心就是什么，就是会幕他们我有的时候读摩西五经是很有趣的他们要起行的时候要把会幕怎么样先拆了立位人的有立位的这个三个儿子他有各自不同的他要去行使的使命有的可能要拿着什么东西，有的要拿着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开始起行然后他们停下来的时候要把这个会幕又装起来，对不对看上去很不方便很不方便当然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当然大卫王他就想造这个圣殿，但是神说你不能造这个圣殿这个使命这个任务就交给所罗门去了所以到所罗门王之后呢，是以色列人中他们整个敬拜的中心就变到了耶路撒冷的那个什么 圣殿，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你去读列王记和历代志里面都有有关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以及在圣殿建成之后所罗门王的祷告，所罗门王的祷告。但是你要注意一点，所罗门死了以后这个国家怎么样，就分裂了，对不对？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分成南国和北国。在这个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北国的第一个这个王是谁啊？耶罗波安。北国的第一个王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做了一件什么事？立凡民为祭司，对不对？但他在但和伯特利做了两个什么金牛犊，他告诉北国的人说什么，你们不需要去耶路撒冷，不需要去圣殿里面敬拜神，你们只要在北国的这些城市里面敬拜神就可以了，是不是？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而这件事在整个的列王记里面常常被提起来，说到什么，他们现在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中之罪，这是成为了整个北国的一个网络，以至于后来北国首先被灭了。不管怎样，你会发觉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是以会幕为中心，当所罗门王建了圣殿以后就以圣殿为中心来敬拜耶和华神，而当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就是他们建造了第二圣殿，他们建造了第二圣殿。耶稣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所进到的这个圣殿就是这个第二圣殿，第二圣殿。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的敬拜的中心都是什么，都是围绕着圣殿，围绕着这个祭司的制度而展开的。所以圣殿对以色列人有很重要的这个意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什么？显明以色列人是被神拣选的民族，神没有在其他的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里面允许他们建造一座殿，允许他们建造一座殿来敬拜这位神，是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这样，因为以色列人是什么？被神所拣选的民族，被神所拣选的民族。如果今天你是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样？今天如果有你的孩子如果他很优秀，然后被一个很好的学校挑选了，你会怎么样？你很高兴，对不对？你看，这就是我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女儿，我为他骄傲，是不是？所以你就发觉以色列人很骄傲，因为他们觉得怎么样？外邦人都是狗，我是什么？主人的儿子，我是神的什么？被神所拣选的。然后呢，这个圣殿表明另外一件事是什么？是神的同在。当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以色列人得罪神的时候，摩西下到了山下，神说你快速度的去吧，你所领出来的这些民已经什么远离我，他们在亚伦的带领下造了一个金牛犊，拜这个金牛犊。当时神对摩西怎么说的？你们去迦南地，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你们自己去吧。摩西在那里说，不行啊，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去干嘛呢？所以神听了摩西的祈求，摩西就像那个他是有这个耶稣基督的预表一样，他好像一个中保，他情愿自己怎么样，他跟神怎么祷告的？情愿我把我的名字，请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但是请你不要丢弃这个以色列民，是不是？所以圣殿不仅仅代表以色列人是被神所拣选的，同样当圣殿在那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觉得说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的恩典，神的赐祝福与我们什么同在？同样的哈。在这个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有另外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什么？就是你去读马拉基书里面就讲到了一件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说什么？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在耶稣时代他们期盼弥赛亚的到来，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弥赛亚会来到这个什么圣殿当中，来到圣殿当中。所以你看到了吗，整个这个圣殿的存在对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至于这个二战以后以色列人复国，应该是1947年还是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以后他们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先把耶路撒冷抢过来，是不是？但是你知道耶路撒冷一直在这个阿拉伯人的这个控制之下，他们把耶路撒冷抢过来要干嘛，他们要重新修建他们的圣殿，他们称为第三圣殿。这是以色列人一直想要做的事，他们或者说他们对圣殿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看重，这样的一个看重。那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当耶稣进了神的殿，他干嘛，就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耶稣在干嘛，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走，对不对？把那个兑换银钱的和卖鸽子的人的这些桌子椅子怎么样都推倒，就是你们不要在这里坐了，你不可以在这里坐。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圣殿是干嘛的，圣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场所，对不对？以色列人正常在圣殿里面干嘛，以色列人正常一般在圣殿里干嘛，献祭嘛，对不对？你去读那个利未记，他们献很多的祭如果你家里比较富裕的，你可以献什么，献牛也可以献羊你家里不太富裕的，你就献什么，献那个鸟。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常常要在圣殿当中献祭这些献祭常常会用到动物用动物的血来奠祭另外的话，以色列人还有什么呀？读那个列王记里面就会发觉，他们其实这个圣殿在那里是要会有这个破损的，对不对？就需要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怎么样翻修需要对这个圣殿进行一些修葺在这个圣殿当中供职的这些人需要什么，有供应，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会要去缴纳圣殿税前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这个有关缴税的问题所以以色列人在圣殿当中的活动，当然还有其他的活动你去这个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的时候，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是在圣殿里面怎么样，她在那里祷告，对不对？她在那里祷告求神来看见她心里的这个苦楚，因为她没有小孩。但是献祭和缴纳圣殿税是以色列人去到圣殿当中很重要的两件要做的事两件要做的事你知道这个的时候，你再来看耶稣做了什么就很清楚了或者说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会做这些事了耶稣做了什么，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不都是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到圣殿里去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从这个迦南地的各个地方到圣殿里面去就像耶稣他是从加利利开始往耶路撒冷走，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可能，或者说很多时候他们不会怎么样赶着牛群羊群去到圣殿，但是他们到圣殿又要怎么样，又要献祭，需要有牛和羊，对不对？那这就催生了一件事，就是什么可能到耶路撒冷以后去买一只牛买一只羊或者买一些鸽子，然后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是不是当然这个做法也无可厚非这里的问题是在哪里，这些做买卖的人都已经什么呀，跑到店里面开始做买卖了就好像你去一个旅游景点一样有些人是在这个景点外面怎么样做一些小生意，对不对？有些人是在景点里面做一些生意当然这是园区允许的园区允许，但是圣殿里面可以不可以做这些事？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讲说 这个政府说要把学校里面的所有的小卖部给关了哈。我觉得上海好像这种事不是太多哈，我以前小的时候好像有，那现在的学校里面是禁止带吃的东西去的哈，禁止自己带吃的东西去的哈，但是可能其他地方会有哦，学校里面的小卖部都要关了哈，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学校里有小卖部的话，小朋友很容易去买一些东西吃啊，你知道吗？在圣殿里面可不可以有这些做买卖的人？不可以。因为圣殿是什么？是敬拜神，是献祭，是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他们要向神倾心吐意的地方，是不是？哦，所以你不能因为说，哎，我到圣殿里面，在这个圣殿里面，你看我卖牛给你，我给你提供了方便，是不是？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这样的哈。就好像你今天你有工作，对不对？你可能是一个销售，你卖一些产品哈。但是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到处拉人说，哎，你来买我的东西哈，特别是在做礼拜的时候哈，这是什么？非常不合适的，或者说不应该这样去做的。哦，所以耶稣在这里，他人这个到圣殿里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当然有需要去买一只牛，买一只羊，去买一个鸽子哈，但是他们必须怎么样，在圣殿之外把这些事做好，然后带着这些祭物来到圣殿当中向神来献祭。然后呢，耶稣还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什么意思啊？缴纳那个圣殿税的时候，不适用那个罗马帝国他们所使用的这个货币哈，是专门的一些的货币哈，所以呢，这些人跑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先去兑换那个缴纳给圣殿的这个圣殿税的这个货币，他们才能够去缴那个圣殿税啊。昨天的时候，我的小儿子穆西还在跟我讲说，他说，哎呀，上次去什么什么地方，他说我再也不要去旅游了。我说为什么不要去旅游？他说在火车站吃饭很贵的，他说。我为什么讲这个事哈？你就知道我们去到一些旅游的景点哈。我记得我们公司有一次组织旅游哈，去到海南哈，然后先到了海，坐飞机到海口，然后坐大巴车沿路经过一些的旅游景点，去到了那个三亚，然后在三亚玩一玩哈。在中间有一个地方，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哈，我就记得最清楚的那个地方好像是那个《红色娘子军》这个电影的一个原型的一个地点哈，在那地方好像是送咖啡的。那晚上我们没事做，我们就到外面去逛，是不是？这个酒店外面很多卖各种各样的吃的用的地方哈，我们发觉好像感觉价钱挺贵的哈。我们就一路也没买什么东西，就一路往一个地方一个方向走，走着走着感觉那个地方就越来越没有人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人一起走哈，所以就觉得也没有关系。然后翻过了一座桥哈，就又看到了一些有人居住的这样的一些的地方哈。然后到那边去就发现那边的东西怎么样，特别便宜啊，因为那个是什么，他们居民居住的地方的，他们消费的地方哈。所以我就在那里买了一些海南的什么小米椒，就是那种小的香蕉哈，很便宜哈。你就知道哈，我们旅游景点，我们一些的地方哈，他们做生意哈，都是会怎么样？比市场价正常的一般的人消费的这个价格会高很多。所以这些人不仅仅说啊，我在圣殿里摆一个摊哈，他们在那里卖牛羊鸽子，在那里兑换银钱哈，他们可能还会怎么样？按照上海人说，他要会要什么？这些冲哥哈，就是要宰你哈。可能兑换比例是1:2，他跟你说1:5啊，你不知道这个行情怎么样，你就上当了，是不是？你就上当了哈。所以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件什么事哈？他把这些的人，这些做生意的人都赶走了哈。这些做生意的人，第一，他们不应该在圣殿里面做生意。第二，他们更不应该在做生意的时候怎么样，没有公平和公正，使用诡诈的天平，使用诡诈的天平。好，然后呢，当耶稣把他们赶走之后，耶稣说了什么？第13节，耶稣就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耶稣不仅仅是洁净圣殿啊，他还对他们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对不对？他这里引用了两节的经文哈，第一节经文讲到的是什么？圣殿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前面说到，圣殿是整个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场所，对不对？耶稣在这里怎么说的？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这一段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6章的第7节。刚才我们在前面诗歌敬拜的部分也有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对不对？以赛亚书的第56章的第7节哈，你仔细去看这段的经文哈，或者你再去读马可福音哈。马太福音是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哈，但是在以赛亚书的原文和那个马可福音里面讲到的是什么？这个是一个什么万国祷告的殿？马可福音是说万国祷告的殿，以赛亚书里面是说万民祷告的殿哈。前面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对圣殿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有了圣殿表明是什么？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表明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实际上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要求，或者说神对以色列民的心意是什么？你去读创世纪，你去读创世纪，去读后面的各本的圣经，旧约的圣经，你会发现神的心意不是仅仅停留在以色列人，对不对？神不是说我拣选你这个，好像其他人我其他国家的民人我都怎么样不顾了，是不是？创世纪里面当神对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怎么和亚伯拉罕说的？创世纪12章的第3节哈，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怎么说的？第3节说，第2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不是？神对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心意是什么？万民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神后来叫亚伯兰改名字叫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多国的父，是不是？多国的父。所以以色列人、以色列民这个国家、这个国度应该要成为其他国家的祝福，而不仅仅是说我被神祝福到这里为止。神的心意是说神祝福以色列人，以至于神借着祝福以色列人来祝福天下万国万民的人。今天神对教会对我们的心意也是这样，而我们被神所拣选，我们得以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是什么？是神的恩典和祝福，对不对？但是神的恩典和祝福不仅仅是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让我们不再在最终生活。神的旨意、神的思想是什么？借着祝福我们来祝福什么？更多的人。所以传福音，所以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样式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去做的。这就不得不讲到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的第43章哈，43章的第10节哈，这里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哈，这个讲到的是以色列，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所以以色列人不仅仅说他是给万国带来祝福的那个民族，他也应该成为万国的见证。以色列人怎么能使万国得到祝福？一定是以色列人活出神要他们活出的样式，以至于他的这样的活出的样式成为一种见证，让万国都能够来怎么样，来归向神。而最后以色列要成为那个什么 应该成为那个万国敬拜的中心。这个中心不是说以色列人好像比其他的万国都高一等啊，这个中心是说到从以色列人开始，这个福音这个祝福就怎么样流淌到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所以你看仍然是在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第二章的二到四节，这里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了。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描绘了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不是说只有以色列人得福，然后神把以色列人圈在一个地方，外面都是什么神撇弃的人，不是这样，而是什么，以色列人是那个首先被神所拣选的那个民族，然后呢万国都要借着以色列人得到神的祝福，以至于他们都要来敬拜神，是不是？当然我们知道这里讲到的耶路撒冷不再局限于今天我们地图上的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夫人怎么说的，敬拜耶和华不在撒玛利亚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是要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他，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敬拜他，是不是？好，圣殿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场所，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但是现在圣殿是怎么样的，耶稣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这个圣殿是怎么样的，耶稣用另外一节就是耶利米书的第7章的第11节说什么，现在圣殿却成了贼窝，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什么意思？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是一个什么被神所拣选以至于去祝福万民的国家，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不是仅仅为自己这个民族而活的，不是仅仅为自己这个民族来敬拜上帝的，但是今天这个圣殿却成了什么，却成了一个个人牟利的场所，也就是说本来是神祝福管道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今天却变成了满足个人需要的一个存在。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会按照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向神来求，这没有错，但是你要有更大的一个画面，就是神今天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恩典是要让我们不是停留在个人的得失个人的满足上面，而是什么，而是应该成为那个万国万民的祝福。神今天给你很多的钱财，赐给你好的工作，给你有聪明智慧，当然很好，但是你要好好的去使用它，是不是？使用它不是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在这里以色列人在这个圣殿当中，这圣殿成为了他们赚取自己的利益的地方。你要特别注意贼窝这个字，这个字在这个原文里面它不仅仅是讲到好像是一个怎么说这个中文字面的这个意思，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圣殿在耶稣的时代，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可能就成为了一个以色列人一个民族主义的大本营，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以色列人想要复兴，对不对？他们不想要再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想要成立自己的国度，他们想要一位弥赛亚带领他们推翻这个现在奴役他们的这个政权，而圣殿就变成了那个很重要的存在，一个好像精神的象征，一个整个以色列人一个凝聚以色列人的一个地方。 但我们知道在主后七十年，这个圣殿就被罗马皇帝怎么样拆毁了，是不是？我一直到现在为止啊，所以这个圣殿成为了以色列人个人牟利的场所，同时成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复兴的一个盼望啊。当然以色列人想复兴没有错，也不说有错啊，这个意思是说圣殿是为谁造的，或者说圣殿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什么？所罗门王造圣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神啊，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你住的，你怎么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人手所造的殿算不得什么，这人手所造的殿算不得什么，但是以色列人却怎么样更看重这个殿，而且他们把这个殿变成了一个让他们国家民族能够兴旺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殿不再是神的殿，这个殿是什么？民族的希望，国家复兴的希望，是以色列人的梦。我现在真的要讲中国梦、美国梦，是不是？这是以色列人的梦，他们一直做到现在。另外你要注意耶利米书的七章十一节在讲什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七章十一节，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切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什么意思？以色列人有一个迷信，这个迷信是什么？我只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我只要遵行这套律法的这套东西，我就怎么样，我行为好坏没有关系，献祭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律法才是那个最重要的。而传统当中我们传承下来，祖先传承下来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整个圣殿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存在，而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神的场所，而变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满足个人的需要，满足这个民族的需要，而满足他们整个的仪式的流程的这样的一套的外在的外形的这些东西的需要，内在不重要。所以无怪乎耶稣要去洁净这个圣殿，因为以色列人对圣殿的这样的一种的看法已经严重的阻碍了他们来真实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耶稣到地上来就是来做这件事，来做这件事，让人真正的能够来敬拜神。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四节，然后耶稣在推倒了这些人，赶出了这些人以后，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耶稣医治的对象是谁？瞎子瘸子，是吧？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病人啊，这些病人在耶稣之前传道的过程当中也是常常出现在福音书里面，常常是被医治的这个对象。当然在这里这里的一群瞎子和瘸子是什么人？在殿里的瞎子和瘸子。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先去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的社会的背景，社会的背景。对犹太人的官长来说，这些瞎子和瘸子这些残疾人在当时是被禁止向神献祭的，甚至更严重的这些昆兰会社，就是那些我们知道死海古卷，对不对？写死海古卷的那群人，他们就住在那个死海附近啊。他们昆兰会社的人更加要严格，他们甚至不准残疾人加入会众当中，有可能因为在生命记当中有一些的条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申命记当中是有些条例哈，好像在讲到说这些残疾人不能加入到会里面。23章的第一节，凡外圣受伤的被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23章的一开始讲到了很多的情况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所以你就会知道一件事哈，这些残疾人他们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向神敬拜的权利，是不是？即使他们是以色列人，甚至他们是出生在祭司或者利未人的家庭当中，他们仍然可能会剥夺敬拜神的权利，剥夺了敬拜神的权利。所以这些人只能怎么样，他们不能进到内院里面去，他们只能像和外邦人一样待在什么外邦人的院中，可能就是外殿的地方，外殿的地方。所以耶稣所医治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可能以色列人觉得这些残疾的人是什么不洁净的，就好像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他们献祭是不可以献那个什么有残疾的牛或者羊的，而他们觉得这些残疾人是不洁净的。但是其实这些人他们其实是比那些正常人有更多的需要神怜悯的地方，对不对？而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当门徒使徒们进到这个圣殿去的时候，就在门口遇到了那个残疾人，是不是？然后就医好了他。彼得说什么？我没有银子金子给你，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使你的庙康复。你就看到哈，在那个时刻，那个使徒他就很明确的、很明白的知道哈，以色列人的社会当中仍然把这些人所把他们看成是什么唾弃的，是要丢掉的，是不能加入到耶和华神的会中去敬拜神、去献祭的。但是神真的是。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怎么样？更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当然我们中国有中国的这样的社会的环境啊，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信仰很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的话，社会的背景的话，你不能拒绝那些想要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是不是？你不能看这个人穿着破烂，不能看好像他的文化很层次很低，或者他其貌不扬，或者是任何的一种处境，你觉得这个人怎么配进到神的殿中呢？这就是犹太人的想法，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想法。但是耶稣和他们不一样，耶稣来就是要拯救这地上的人，是不是？所以他就来医治这些的瘸子、瞎子，这些有需要的人，他进入到外邦人的这个院中，仍然是在这个圣殿的范围里面，在这个范围里面，不管是以色列人所想的，我们其实前面也读到了有关类似的，或者说一些的部分，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2章，当那个门徒在安息日掐那个麦穗的时候，耶稣就讲过一个比喻，对不对？第12章的第5节说什么？再则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是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犹太人觉得什么？残疾人是什么？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不能到神的面前来。就好像他们觉得长大麻风的人是不洁净的，他们要远离他们。这些祭司、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会远离这些长大麻风的，他们会远离那些什么税吏和娼妓，认为他们的罪会什么玷污到他们。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有这个超越圣殿之上的权柄，或者说这个人手所造的这个殿之上。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12章，耶稣自己说什么？有一人比殿更大，当然就是讲到他自己，对不对？ 但是同时这有这样一个有权柄的人，继续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说什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子是爱心。什么意思？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对不对？他比这个殿还大，或者这样讲，这个殿里面的规矩他怎么样，他可以说了算，是不是？但是以色列人看重的是什么？献祭的制度，整套的律法的运作，他们觉得这样做他们才是真正的敬拜神。但是神看重的是什么？不是说旧约的这些律法这些礼仪就是完全过时的，完全不重要啊。神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然需要去遵守，但是神更看重的是遵守这些律法背后的这样一种连续的心，是不是？所以耶稣进入到这个圣殿当中去的时候，他就有这样连续的心。他进入到外院当中，他去医治这些瞎子瘸子，他给我们看到一件事，以色列人觉得自己是什么？配得恩典，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神与我们同在。但是神的心意在耶稣基督身上更显明是什么？以色列人的恩典是因为这个恩典要祝福更多有需要的以色列民之外的那些民族，以色列人看不上的神却爱他们，以色列人为不洁净的神要怎么样洁净他们，神要把他们召来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里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的意志不仅仅是前面的重复，这里是在讲到说耶稣他在圣殿当中，他不仅要把这些不合理的在圣殿当中不应该存在的现象怎么样要去除掉，他更要显明神建立这个圣殿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是要万国万民都来敬拜的。而以色列人现在怎么样，他们好像把这个圣殿圈住了一样，他们自己敬拜，但是呢你别的国家的人外邦人想要来没门，而你这些残疾的人想要来没门，你只能在外面待着，你只能远远的看到，是不是？所以这是耶稣要指明的，这是马太要给我们看到的。然后你更要注意哈，耶稣不仅仅是洁净圣殿，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一段是在第26章的第61节，当耶稣被抓起来以后，他们就开始控告耶稣，马太福音26章第61节，他们控告的其中一件事是什么？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在21章这一段里面是没有提到这句话的内容，但是在他们控诉耶稣的时候，控诉耶稣罪名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这句话。而且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第27章的第40节，这些在十字架上下面的人也是这样来嘲讽耶稣。40节说什么？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好，所以在这里虽然马太福音没有讲，但是其他福音书里面实际是有讲的。耶稣不仅仅洁净圣殿，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以色列人觉得圣殿是什么？敬拜耶和华神的场所，所以他们在各样的节气的时候都会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来到圣殿当中来献祭，是不是？诗篇里面有很多的上行之诗，就是他们一边走一边唱诗赞美神，然后去到耶路撒冷。路加福音里面也讲到耶稣在这个小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情形，是不是？但是现在以色列那边有圣殿吗？没有圣殿。那是不是没有圣殿人就不能敬拜上帝了呢？所以耶稣要做一件事，他不仅仅是洁净这个圣殿，他要怎么样？他自己要成为那个真的圣殿。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一段经文里面，第2章里面，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九节说什么？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你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耶稣说什么？前面马太福音里面这些人控告他的时候，他们说什么？耶稣说要把这个殿拆毁，然后呢，三天里面再建起来，好像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到哈是什么？耶稣怎么说的？说你们要把这个殿拆毁，是不是？不是耶稣要把这个殿拆毁，什么意思？我们读了刚才那些分析那些解释，你就知道，当他们在做这一切事的时候，他们就是没有真正按照这个圣殿被建造的时候神的心意来使用这个圣殿，以至于他们就好像在那个怎么样，在拆毁这个圣殿一样。而且这个圣殿真的就在后面第一次被拆毁，就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上帝，是不是？第二次拆毁是在罗马帝国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清楚地讲到，耶稣说什么？他要三日之内再建立起来，对不对？你再读下去哈，第二十一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啊。耶稣不是真的说，哎，我显个神迹，三天之内啪，这个圣殿就平地而起啊，不是这样啊。这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三天，对不对？哦，这里约翰福音写的很清楚。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耶稣所讲到的是什么？他那个复活的身体成为了那个真正的圣殿，成为了那个每个人都能够来到这个殿中来敬拜上帝的这个场所。所以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你就会发觉哈，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来到的时候哈，第二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就是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而在那个新的城里面没有像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那样的殿，为什么呢？因为羔羊怎么样，就是那个殿。而耶稣那个复活的身体，耶稣复活的生命就成为了怎么样，那个永恒不会朽坏的殿。以色列的殿会不会被拆毁？会。以色列圣殿已经两次被什么拆毁了，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他那个这个复活的身体会不会被拆毁？不会，它是永恒存在的。所以耶稣就成为了那个真正的圣殿。今天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就可以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来怎么样，来敬拜神，来敬拜神。所以我们要不要为此来向耶稣发出赞美的声音呢？是不是？我们让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哈，所以当耶稣做了这些事以后哈，这些小孩子就在殿里面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是不是？啊，你就看到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回应哈，一种是小孩子他们将赞美的声音归给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子孙，而另外一群人呢？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他们看见了吗？他们看见了，对不对？他们和小孩子一样看见了，是不是？好，然后呢，小孩子的回应是什么？赞美基督他所做成。而祭司长和文士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们听到这些话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你看看他们在说什么，你配得这个赞美吗？所以两种不同的反应哈，第一个反应是真实的这些小孩子的反应，他们赞美主耶稣基督；而第二个反应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是恼怒有人来赞美主耶稣基督。而这背后你会发觉哈，这一大段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十八章里面讲到什么？你们要让小孩子 到哦，就是十八章第一到第四节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耶稣叫一个小孩子过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种赞美背后是什么？真正的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看到了神在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救恩，以至于从心里面发出什么赞美的声音。今天你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什么新闻哈，我没有仔细看好，好像是讲一个少年去救了一个落水的人，救了几个落水的人，结果他自己怎么样死了，是不是？如果今天你的小孩掉到河里面去了，然后有一个人把他救起来了，然后你会怎么样？你正常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感谢你，你太好了，你是我儿子的什么救命恩人。今天主耶稣是为这地上千千万万神所拣选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生命付上了流血的代价，难道他不配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吗？圣经旧约说什么？如果你不发出赞美的声音，连石头怎么样？那个没有生命的石头都要发出欢呼声，对不对？所以真正的认识神、谦卑来到主面前的人，看到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一定会发出什么赞美的声音。而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什么？他们是自认为有知识、有真理、明白律法、明白神的话语的人，但是他们真明白吗？他们不真明白。所以当他们里面是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他们外面就自然而然的开始恼怒耶稣获得赞美。这个背后是什么？不应该是我获得赞美吗？不应该是我这个这么懂神的律法、旧约圣经的这些人，我们这个祭司来献祭的这些人获得赞美吗？怎么会是你获得赞美呢？怎么会是耶稣你获得赞美呢？不应该是我们吗？就算不是我们，也不应该是你啊。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了一件事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耶稣的作为哈，但是如果我们不真实的知道什么叫谦卑的人，八福里面讲到谦卑的，讲到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什么意思？在救恩这件事上，我们没有一丝一毫自己可以有功劳在这上面。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都是神的恩典，以至于当我们得到这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赞美神。但凡有一点点我们觉得这个救恩是我们有一点点功劳的时候，我一定会怎么样沾沾自喜。就好像有两个大人啊，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的事情里面，有两个大人在那里抬一个很重的东西哈，有一个小孩子过来说我也要帮忙，然后呢他的小手也托在那个东西上面，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他的小手根本就撑不起这个东西，是不是？如果那两个大人放手的话，他的小手就怎么样，就要被压垮了，他的小身体就被压垮了。然后我上次看到一个视频哈，那小孩子说要来帮忙啊，那两个大人就把他啪一下抱到了那个重的东西上面，然后抬着他一起走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以为是我们帮到了神啊，其实神赐给更多的恩典给我们啊。好，我们最后有一点点的总结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虽然开始讲到的是耶稣来洁净圣殿哈，但是我们真正的看到的一件事是什么？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圣殿哈。今天 圣殿是以色列人整个敬拜的中心，而我们整个敬拜的中心一定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有通过主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来敬拜上帝。而且主耶稣基督是那个满有神的怜悯和恩典的那一位，他也配得万民的称颂和赞美。这个配得称颂和赞美不是突然的，他是真实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今天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成为我们整个生命敬拜的中心呢？还是有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法利赛人看重的是什么？律法，是不是？哦，犹大为什么会背叛？他很看重那个什么钱财。福音书里面说什么？他是个贼，常常偷那个，他是管钱的嘛，在门徒当中管钱，常常偷那个钱袋里的钱。我们有没有像基督那样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呢？而你会发觉人常常有一个从罪而来的特点，就是什么？常常更多的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需要，而忽视了周围人其他的人的需要，是不是？而这一点在小孩子身上体现的更明显。我饿了，我要睡觉，我现在要看电视，你一定要给我，你不给我，我就天天在，我一直在你耳朵边绕。啊，有些小孩不绕，他就在那里生闷气，是不是？有些小孩就可能给你脸色看。大人当然不会这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的一群人，所以很多到那个这个假神那里去拜假神的人，他们是真的拜这个假神吗？不是，他们是说求你给我平安，好，求你让我能生个儿子，求你明天让我升官发财，是不是？他们的整个的敬拜仍然是什么？以自我的需要为中心。但是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像基督一样，是不是？如果基督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他也不需要到这地上来。为什么要到地上来还要承受人的辱骂呢？还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配得恩典而忽视去传福音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就像犹太人一样，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选民，是神恩典赐下的得到神恩典的那群人，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外邦人，是狗，你们不配得恩典。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的观点。那么我们会不会也在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当中沾沾自喜呢？觉得你看神拣选了我，就没有拣选你，那我你看我才是那个被神所拣选的。你神的心意显然不是这样，对不对？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想要万人都能够来归向他。那地上有一个人得救，天上的天使都要怎么样欢呼，是不是？耶稣的比喻是说，那个掉了一块钱找到了以后怎么样，要请周围的邻舍一起来庆祝一下，我掉的钱怎么样找回来了，是不是？可能他请客的钱比这一块钱要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是配得恩典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神明明的在圣经当中告诉以色列人什么？你们是万国中最小的，最微不足道的。你不是有多好，你不是有多大的一个国，是神怎么样？神恩待你，神拣选你。在先知书里面，神描绘以色列人北国和南国，他说什么？我走路路过，看到这个路旁有一个倒在这个血泊里面的这个婴孩，于是怎么样？我把它捡起来，我把它带回家，我把它洗干净，是不是？不是在路边有一个旁边有很多金银珠宝的这个婴孩带回家以后，可能是哪家的有钱人家里面不小心掉了的孩子。 所以我们的恩典本来是不配得的。今天神给我们恩典，马太福音最后是什么？大使命，我需要去传福音，对不对？最后我们有没有常常因着基督的恩典来赞美他？还是我们常常是做那个白眼狼呢？当然你要注意一点哈，所有我讲到的这些的问题有个核心的点是什么？今天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很难做到，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常常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可能我们觉得说那个我们是真的有需要啊，我生命当中就有这样的需要啊，我们眼目中看到的就是这些需要啊，可能我们真的觉得说神爱就是你拣选了我，没有错，神是拣选了我们，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回到基督里面，如果没有基督我们会像这世人一样做不到，但是今天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亲自做成了这些事，我们靠着他，靠着宝贵是圣灵的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就能够可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做到，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愿不愿意付上代价去做。你知道很多时候要付代价的，对不对？有人伤害你，你要原谅他，要付代价吗？要付代价的。你要放下自己心中的伤痛，你要放下你可能外在的损失，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是爱我们的神，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让你的独生爱子第三天复活，成为了那个真正的圣殿，以至于我们今天不是靠着人手的圣殿来敬拜你，乃是靠着或者说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有那个真实的真正的合你心意的敬拜。求你让我们真的每天愿意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求你让我们不是像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那样只看自己的需要只关注自己的福祉，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求你让我们看到说你的国度要因着我们在这地上被广传。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要让我们被改变的生命能够为你来做见证，你赐下恩典是要借着我们成为那个恩典的管道，祝福更多的人。你今天住在我们里面是要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彰显见证，以至于天下万国万民的人都因着你的名，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意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真实的成为你的光你的眼，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世上的明灯，照亮在这黑暗的国度当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